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原来这真理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原来真理是要叫我们得自由。主，我们献上感恩，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约伯记第37章。好，那昨天我们在36章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其实神在鼓励我们每一个属神的百姓，就是其实苦难与我们是有益的。好，当然没有人会喜欢苦难，好，因为苦难真的不好受，就像约伯遭遇到这么严重的事情。好，那但是因为苦难，我们的耳朵才可以被打开。好，昨天的经文有提到，好，神透过苦难帮助人的耳朵被打开，也帮助人的心转向他。而透过苦难，我们也才能够真实的什么悔改回转。好，不然我们的悔改常常都只是怎样停留在表面而已。好，悔改完明天继续还是在罪中。好，说主啊，我向你认罪悔改，我不该增进嫉妒比较，不该批评论断，就发现悔改完明天继续来。好，所以你就发现我们没有真实的悔改。所以有时候苦难是要帮助我们呢，能够进入到那真正的悔改里面。当然透过苦难会帮助什么，从自义的人变成什么谦卑的人啊。自义，你说我没有自义啊，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好。其实你没有觉得你自己很好，就是自义了。原因什么？你常常看衰自己，你常常觉得自己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其实这就是自义了。好，并不是说你真的很骄傲，哦，那个下巴都这样抬起来走路，这样才叫做自义。没有，就是你没有按着神的形象活出那个样式的时候，其实就是自义。所以透过苦难，其实可以帮助一个人从自义的变成什么谦卑的人。好，特别牧师也提到2020年其实是谦卑的一年，神在帮助所有全地的百姓能够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当然透过苦难，我们也可以调整我们自己，让我不再什么藐视自己。昨天经文提到一个全能的神，大有能力的人，但是他不藐视人。大有能力的神，但是他不藐视人。那如果神都不藐视你，那你为什么要藐视你自己呢？哦，权柄请你说，在幸福小组或者在家庭小组，请你出来带敬拜。你说，没有，我唱歌不好听。好，请你出来做见证。你说，没有，我没有什么见证。啊，请你出来做招待。你说，没有，我没有招待的恩赐。其实在你身上什么都有，特别是当什么权柄感动请你往前走的时候，你就要相信什么，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了，我凡事都可行。也许我现在没有，但是因为我愿意站在那个位置上开始服侍神，那你就会看见什么，凡事倚靠的人你凡事都能。好，所以以利户在劝约伯，特别是在这个苦难中的约伯，他告诉约伯说，其实啊，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好，其实在苦难当中，其实更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我的信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帮助我明白一件事情，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好，那以利户对约伯说话，其实到这一章，这一章是他的最终章。好，以利户总共说了6章的话，从32章到37章。好，总共6章。在圣经中，六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六代表是属人的意思，就像在创世纪里面第六天造人。好，所以你常常看到六的时候代表是人的意思。好，以利户他用6章来表明的人的话，人的话可以完全代表神吗？其实没办法。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的是什么，神会透过周围环境对我们说话，包含你周围的肢体，包含你的父母亲，包含你属灵的权柄，包含你小组的家人。但是我是不是有一个聆听的耳、受教的心呢？就像昨天经文提到的，还是我是一个自义的人？什么叫做 自义的人？就是你没有办法听，你没有办法被别人讲，别人稍微提醒你一下，你刚刚那个地方如果可以调整会更好，然后你就开始很多的理由出来啊，刚刚那个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是因为谁，或因为环境 不为我效力，你很多的理由。其实神透过什么，透过人会对我们来说话，为的是什么？成全我们，帮助我们，建造我们。好，以利户这个名字其实原文，好，那先前牧师有说过他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He is my God， 他是我的神。好，所以以利户本身是一个知道神的人， 而且敬畏神的人。所以神会透过很多周围的你属灵的肢体来对你说话，当然包含你的父母亲，神会透过他们来对我们说话，但我的耳朵能不能听，还是我只想听我想要听的。有一种自义的人是他只想听他想听的，明明牧师讲到讲整篇，但是他就只取中间的一两句，选择他想要的，对，这个才是我要的，其他我都不要。但是并不是这样，神透过他的话语，透过权柄，透过我们的肢体，他们的口分享出来，其实为的是要建造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要省思，我到底是不是只听我想要听的，还是我能够听那些会让我不舒服的话。牧师常常帮助我们去学习一件事情是什么，什么叫做修剪。如果讲出来你本来就可以听的，那这个不叫做修剪。所谓的修剪就是通常他讲出来跟你的想法或跟你的习惯作息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你能不能听。就像我举一个例子，这个礼拜的时候，师母就帮助我在敬拜上面提升。他就跟我讲说，主日敬拜的时候尽量不要来做一个自由的敬拜。那我就问说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常常都在自由敬拜。他说因为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很短，事实上是这样，可能就是20分钟到30分钟。对，那我们敬拜团当然可以 自由的敬拜啊，因为我们本来就练啊，练很久啊，我们很快就进入。可是会有 跟不上，那会有跟不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在台上自由敬拜，结果底下的人就开始什么魂游向外，就开始想别的东西，或者是觉得什么那个主领的 key 跟那个 keyboard 的 key 怎么不一样，就又引发了另外一个什么批评论断出来。那当我听了以后，我就必须要选择一件事情，我能不能听啊？所以我当下我就告诉我自己，权柄说了我立刻听。所以我上个礼拜我在带敬拜的时候，我就不用自由敬拜了。我们要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发现不用自由敬拜的时候，因为大家都有歌词，跟着歌词走，我发现的确弟兄姐妹更容易对焦。好，所以有很多的情况之下，我们还不明白，但是我能不能选择先听呢？所以以利户，其实神透过以利户来帮助约伯能够听。好，当然我们知道从约伯记第一章到现在，以利户是第几位说话的？第四位嘛，对不对？四在圣经中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常常代表是全部的意思。那你说这个全部是什么？就是透过四个人，透过四个人对你说话，透过全部的人都对你说话，你都不听。所以下一章最后怎样？神就出手了，好吗？弟兄姐妹，通常神出手，你没得选择啊。所以我劝大家是什么？要听啊！好，特别你属灵的权柄，你的父母亲在对你给一些建议的时候，只要是合真理的，你都应该要听，要服下来。好，不要等到什么最后神用环境来调整，神亲自出手，其实那都是比较可怕、比较严重的。好，当然我们也必须要去分辨。好，我们并不是要所有的弟兄姐妹说反正权柄讲的都对，其实也不是。在真理当中的我们应该要听，在真理当中的我们要学习。如果约伯在前面三个朋友他就听了呢？好，当然前面三个朋友有一些的讲述是错误的，有一些的讲述是真的是合神心意的，好，但是不完全正确。如果他会分辨，他会选择合神心意的，我来听进去，我改变我自己。你觉得他需要搞那么久吗？需要搞到42章吗？其实是不用的。好，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就跟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两样。以色列人第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绕了几年？其实绕了40年。好，他们走了很多不需要走的路。好，我们有去数算过，在民数记里有记载，其实实际上他们40年里面走过了42站、42个地点，那真正他实际需要走的其实只有13个点。意思是什么？只有1/4是真的他需要走。其实他如果愿意回应神，愿意听什么摩西说话，他愿意听摩西说话，他们走13个站直接就进应许地，他不用在那边绕啊绕啊搞了42个站点。也就是说我们人的生命如果我没办法听，其实你会发现你会走很多的冤枉路。好，当然我们还遇到另外一种的人是什么？ 常常会来跟我说，会跟我们传道人跟牧者说，哎，神说话我就会听。听得懂我要说的吗？神讲话他会听，可是人讲话他会做参考。但是透过这几章，透过约伯记这整卷书，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什么？神他会透过人对我们说话的，因为我们人是不完全的人，包含我也不完全，我们讲的话不完全百分之百都是出自神，所以我们当然需要分辨。可是如果是出自神的，那我就应该什么？降服下来，虽然我里面可能会有一些的纠结。好，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聆听到这个话语，聆听到约伯记，我们已经查到第37章了，真的求主给我们什么？聆听的耳，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分辨从神来的我全部接收。也许我里面的感觉还过不去，但是因为我们愿意听，因为我们愿意跟随，我们就会看见什么？神的祝福。好，昨天是不是说了？昨天经文里面是不是讲到，你们如果听而且侍奉神，后面会有什么祝福？度日。度日什么？度日亨通。然后什么？历年福乐。你想要这个祝福吗？要嘛。所以你前面那个以弗你要做啊，你要能够听而且能够什么？侍奉神。好，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好，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来看第一大段，第一大段是1-1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因此
我
心
战惊，从原处移动，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神发出奇妙的雷声，
他
行
大事，我
们
不
能
测
透。
他对
雪
说
要
降在
地
上，
对
大
雨
和
暴
雨
也
是
这样
说。
他封住
个
人
的
手，
叫
所造的
万人
都
晓得
他
的
作
为。
百
兽
进
入
穴
中，
卧
在
洞
内，
暴
风
出
于
南
宫，寒冷
出
于
北
方，
神
蓄
气
成
冰，宽阔
之水
也
都
凝
结。
他
使
密
云盛
满
水
气，
布
散
电
光之云，
这
云
是借
他
的指引
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
好，在第一节里面他讲说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为什么他心会战惊？我们要看前一章，在那个36章的33节，好，这边说的，好，他说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深处指明要起的暴风。好，这个翻译本我们看不是很懂。另外有一个翻译本说，雷声是说明了他的愤怒，他是以恼怒震祭那些不义的。好，所以你就知道，其实雷声其实在旧约里面其实代表神的一种声音，神对我们发出声音。你要知道，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雷声是一种表达，在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在西乃山是不是有听见？好，摩西到那个地方，以色列人也看见什么雷声、响声、脚声，以致他们战惊害怕。好，那当然，我们也看见，就是当保罗他遇见神的时候，他眼睛瞎了，他听见是耶稣对他讲话，可是其他人听见的也是雷声。所以神对人的说话的一个方式，的确雷声是另外一种。那另外一个耶稣的声音，在启示录里面常常在讲他的声音是什么？众水的声音。好，当然还有提到什么圣灵的声音。圣灵的声音是什么？温柔的。圣灵的声音是什么？以说不出的叹息来安慰你，来为你祷告。好，所以我们要分辨神对我们说话的声音的确是有很多种。好，那当然另外在这里我也要帮助大家从前一章连贯过来，特别在36章最后一段的时候，在22、25、26、30节，其实它原文都有一个 behold， 这个还是我要再一次跟大家讲，看啊，究竟以利户要约伯看什么？因为约伯陷入到这个苦难当中，孩子死光了，财产被人抢走了，然后他身上又长了烂疮，可是他要他看什么？以利户要约伯看神的伟大。弟兄姐妹，这个是对的，特别当我们人在困境当中，我们常常都没办法看见 神的伟大。好像二十二节他说，看啊，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会注视神比较多还是注视问题比较多啊？好，就像我的组员，好，最近他得到 cancer， 最后被接回天家了。好，其实我们也常常在问为什么，主啊，为什么？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只定睛看在地上的结果，但是我们没有看见神背后更大的一个心意。好，原来神没有立刻让他能够像我们期待的，哇，立刻什么 cancer 得医治，但是我们所看见的是什么？他整个家庭整个家族因为他的关系，因为他这十八个月他在跟 与主同行，一起在对抗这个 cancer 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家人看见他的盼望从哪里来，他的家人看见有一群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断的在医院陪伴他，为他祷告支持他，以至于他的家人也认识主了。不单如此，在我们去上个礼拜参加他的告别式的时候，神把他们的远房的亲戚的关系全部连接在一起啊！原来他有一个亲戚是在高雄的这个后进教会，就是协助我们这一次主办这个告别式的教会啊！原来他们在这个火葬的现场，他们才相认啊！原来他们是有亲戚的关系的，所以你知道神在做一件事情是很伟大奇妙的。神可以把苦难变成是我们生命的祝福，但是我们能不能选择，当我在经历到苦难的时候，我选择转向神，去看见神的伟大，看见神的美好，还是我单注在这个问题好严重，这个问题好大，以至于我陷入到什么灰心绝望沮丧里面。好，所以以利户透过前面三十六章到三十七章，其实不断的在帮助什么约伯转向神。他不是控告约伯的罪，当然他有指出约伯有质疑的部分，但是他要约伯看见的是什么？神的伟大，神的作为，神的奇妙。包含在这一章前面一到十三节，你看他讲到很多自然界的现象，有没有雷声、响声，还有讲到什么？神对雪说要降到地上，还有大雨暴雨，还有什么百兽都会躲到洞里面去都不会出来，然后还有什么电光密云暗云，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神奇妙的一个作为。好，所以在这里以利户他说，我的心战惊，从原处移动。那个原处的原文是 stand place， 就是他所站立的地方。你知道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当你看见 一件事情会让你害怕的时候，你会不会稍微往后退一下，会不会稍微移动一下？是会的，而且你会专注于他。神为什么要用雷声响声？弟兄姐妹，雷声响声不是神第一次用，其实在西奈山上神就有用过，他用雷声响声来引导。在西奈山上我们也看见神颁布了什么十诫，颁布了这个律法。好，当然你如果仔细算的话，在这二三四五节里面，你会发现这个雷声啊、声音啊、响声啊，总共出现了五次。好，神在这里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五在圣经之中常常代表的是恩典跟遮盖的意思。好，在这里神用雷声响声出现五次，神透过他的声音，神透过他的声音，第五节他说，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究竟不能测透什么？神究竟在对我们说什么？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八十九节，好，你们可以先记下来，回去再看，我念给你们听。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发战，远远地站立。好，远远地站立。十九节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好，其实在西奈山上所发生的事情，在出埃及记那里所发生的事情，神的确是透过雷声、响声、脚声、山上冒烟，这些以色列百姓都战惊，但是神重点不是要让我们害怕他，神重点不是要刑罚我们，而是他颁布这个十诫，在这样子的一个雷声闪电之中，在雷声脚声之中，在上帝的声音之中，他把十诫颁布下来。那我问大家，神为什么要颁布十诫给人？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神不颁布十诫，他的荣耀有亏损吗？没有哦。神不颁布十诫，他的荣耀一点亏损都没有。可是神为什么要颁布十诫？你要去思考一件事情，一个全然伟大的神，他为什么要跟你立这个西奈之约啊？他为什么要跟你立这个约？你那么渺小，可是神却愿意跟你立约，其实他是在限制他自己。一个全然圣洁的人，一个全能的神，其实我们都不配服侍他，包含我，我也不配站立在这里来分享他的话。若不是靠着他的恩典，我没办法亲近他。所以我们要明白，神颁布律法，其实真正的在限制的不是限制我们，而是限制他自己。当你愿意按着这个律法而行，你就进入到这个恩典之中，进入到这个赦罪之中，进入到神所有的一个丰盛里面。好，所以神是用这个约也限制他完全公义的自己，让神来到神的面前是在恩典当中可以站立的。好，所以在这里雷声响声，其实神在帮助我们，在对我们说话，他是给恩典的神，好吗？第五节他说，神发不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不能彻透。彻透原文的意思是知道、分辨的意思。神做事奇妙可畏，我们人没有办法完全的知道，包含以利户。以利户在这六章里面所讲关乎神的自省，只是一点点而已啊。但是他讲的东西是真的，合乎圣经的，合乎神属性的，我们要分辨，我们就要听。好，在第六、第七节他说什么？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你会觉得为什么神要让雪降下来？为什么神要让大雨暴雨降下来？那不是很严重吗？大雨暴雨降下来，像这两天，特别昨天我们来教会的时候下雨，是不是很不方便？要穿雨衣，当然开车的稍微好一点，因为我是骑摩托车的，所以要穿个雨衣啊，然后那个下大雨，脚又会湿，裤子又会湿，我就觉得哇，真的很不方便啊。原来神在做什么？第七节他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封住的意思，封住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封闭跟停止的意思。这在说什么？神透过雷声、响声、大雨、暴雨这些大自然的现象，其实要我们的手、人的手停止下来。人很喜欢做事情啊，但是神要我们停下来，看见什么？看见他是给恩典的神，而且叫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神的作为是要施恩典给人的，因为人是按着他形象所造。在创世纪一章二六二七二八，你可以看见他在说什么？我要赐福给他们。他们指的是谁？就是我们啊，就是神所造的人嘛。好，所以神要我们停下来，停下我们手中的工作，心思意念转向他，支取什么？神的应许、神的恩典、神的能力。好，特别我觉得神要鼓励我们，在当中我们有一些人正在经历一些患难，而且这个苦难可能已经跟随你一段时间了。神要鼓励你，你的心要转向神，在神里面绝对有盼望，在神里面绝对有出路的，好吗？不要让那个灰心、沮丧、失望来充满了我们。神奇妙的作为，神透过很多的事情，在这个经文里面你看见他透过这些奇妙的作为，包含雷声、响声、降雪、大雨、暴雨、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里，他为的就是要人的手停下来，让我们可以转向他。弟兄姐妹，神只能透过经文上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吗？ No。 我们过去三个月看见神透过一个什么？武汉疫情。武汉疫情绝对不是出自神，但是神把一个不好的事情变成整个地球的祝福。你们有没有看见最近很多的新闻报道，臭氧层也恢复了，绿溪龟也爬上岸了，然后整个大地都完全恢复正常。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只要人愿意停下来进入到安息里面，你发现一件事情，土地也重新得力，人也重新得力，万物都重新得力耶。所以你知道那个封住的意思是什么？神要我们转向他，特别在 苦难中的弟兄姐妹们，神都知道你在经历的苦难。就像我 过去我分享过，5月1号对我来讲永生难忘，2020年的5月1号，因为这一天是神让我亲自认识他更多的一天。我的女儿在那一天动手术，我属灵的女儿在那一天被接回天家，在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时间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能不能转向神，看见神的祝福？经过14天之后，我女儿现拆了，5月14号我女儿的头上大概有15公分是被钉，长得像钉书机的东西钉了21根在上面，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那个照片。14号的时候去把它拆掉了，一根一根的拆掉，然后现在她的整个的伤口的状况已经几乎都已经恢复了。她礼拜天的时候来儿主，是不是在后面又活蹦乱跳？有没有看见一件不好的事情？我相信意外不是出自神，但是神把一件事情来帮助我更多的来认识他，帮助我转向他。那同样的弟兄姐妹，在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你手上的工作被封住了，有没有？神都知道。在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许你现在正在经历无薪假，甚至我们当中有的弟兄姐妹已经失业了，神要鼓励你好吗？在这个时候不要慌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转向这位爱我们的主。神要我们停下来转向他，以至于我们可以什么重新得力。这个时候不是你应该要去什么汲汲营营的担忧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人，特别昨天晚上我看到一篇的文章，当然他是用一张 Foodpanda 还有 Uber E 的照片他来阐述。因为现在很多人失业的，他们都选择去做什么这种外送的工作。而这篇文章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说我们应该要追求的是我今天赚多少钱，还是我应该要去想想看十年之后我靠什么赚钱。那同样的，如果今天这个武汉疫情让我们当中我们的经济受到亏损，从人的角度来看，但是神要你停下来，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神他绝对不会让你永远在黑夜，不会让你永远在冬季，有没有？昨天我们是不是读到神会降下他的雨，恩雨、春雨、秋雨，冬天一定会过去的。好，所以我鼓励我们正在经历这样子一个过程中的弟兄姐妹，不要匆匆忙忙的想办法要找更多的工作，不要匆匆忙忙的想要靠自己的能力。神会给你够用的恩典，你要转向神，你要问主说，主啊，我在这波武汉疫情，我现在进入到无薪假了，主你要我学什么？我愿意安静听主，你透过我的小组长，透过我的牧者传道对我说话，我可以用我现在时间来做什么，而不是只是我一直想要什么，我去赚更多的钱。我们要安静。神为什么要我们停止？神不让我们停止，我们人不会停止啊！你看这次武汉疫情，一次全世界都停止，有没有？全世界停止，全球都恢复啊，地球都恢复啦。我们要停止下来，安静之中才知道他是神，安静之中你才能重新得力。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也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正在经济困境中的弟兄姐妹，神要对你说话，你在这个时候要更多的等候他，在他里面把你的心思意念转向他，而不是汲汲营营的想说我要做多少工作，我要去 Uber E， 我要去 Foodpanda。 当然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做这个事情不好，你要在这个时候安静下来，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以至于当新的季节、新的时刻来到，当春天来到的时候，你才有能力快跑跟随，你才有能力承接这个应许。如果你现在就把自己搞得精疲力尽，当属于你的时刻来到的时候，你有没有体力可以承接啊？如果你现在一天十个小时在外面骑摩托车送这些东西，当然你的经济会得到一定的供应，可是你也累得半死。 而当真正神要给你的工作机会或服事的机会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跟神说，哎，神我没力了，神我不行了，好吗？所以弟兄姐妹，神在鼓励我们，他要我们停止，重点是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转向他的面前。当然不单只是经济的问题，我们当中还有很多你现在正在困境中的，好吗？转离，把你的眼目转离开你现在的问题，不论是婚姻夫妻关系的问题，不论是亲子的问题，不论是教会间小组家人间关系冲突的问题，好不好？试着转向神，试着转向神，把这个交给神，神要让你能够有能力能够胜过他，胜过你所在的这一切的环境。好， God is good all the time， 神是良善的神，神知道你在逆境当中，神知道你在困境当中，神知道你所有的一切。我们必须选择在逆境中，在绝望之中，我依然试着转向耶稣，转向这位爱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他的良善，真实的经历到他的恩典。就像我女儿那一天5月1号在手术房的时候，我站在外面，我里面也曾经一度问过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的女儿？可是当我走过来，当我那个时候牧师师母还有我的区长陪伴我在手术房外面，我们一起祷告之后，就有一个盼望进来，就有一个声音进来，你的女儿我都看顾，你的女儿我都眷顾，不论是肉身的，不论是属灵的，哎，我觉得我那个力量就起来了，我盼望就出来了，我不再只是定睛在哇，要动手术，好可怕。好，弟兄姐妹，我们试着转向神，神会让你看见他是良善的。十一、十二节，我们看到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雷光之云，这云是借着他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密云，原文的意思 cloud， 它是黑云的意思。当然，这也对应到那个出埃及记19:9。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的信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为什么神同在要在密云之中？那个是在旧约啊，在密云之中。好，刚刚我们也稍微有提到一些。好，在出埃及记19:20，你会看见一件事情，神说他是全然圣洁的神，要被分别出来，所以靠近他的必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祭司靠近神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献祭本身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事情。所以密云，神用密云来遮蔽自己，不然人直接看见他就是挂掉。好，我们人是不洁的。好，所以密云其实神在密云之中对人来说话，神在密云之中对人来说话，雷声、响声、闪电、密云，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看是什么？有没有觉得很可怕的环境啊？我个人觉得很可怕。如果你现在看见有一朵乌云，然后又打着闪电，然后又有雷轰的声音，然后上面还有大光，好，刚刚经文里面有讲的嘛，电光嘛，你会觉得什么？是不是主耶稣要再来了？是不是快来了？对，神要吸引我们什么？转向他。神不是要我们恐惧他，神要我们看见他的作为。什么作为？13节很重要，你要把它圈起来。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施行慈爱。不论是神的管教，不论是神降下他的大雨滋润大地，其实神的目的是什么？要人回转向他，转向神，进入恩典之中。从昨天36章到今天37章，神一直要我们回转。苦难绝对不会永远都是苦难的，苦难会过去的， 耶稣说什么？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而且耶稣也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什么？他是以马内利，你不会一辈子都在苦难之中的，神会带领你走过去。苦难是为了要开通你的耳朵，苦难是为了要让你更真实的来经历神，苦难是为了帮助你进入到那个丰盛的祝福里面，进入到那个恩典之中的。第一大段我们给他一个小的标题，叫做God is good， 好，神是良善的，是美好的。好，我们一起来进入到第二段，第二段是14到22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约伯啊，
你要留心听，你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南风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仆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
好，到这里就好。好，这是第二段，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 God is awesome， 好吗？好，我们来看在14节，他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约伯，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主是何等的伟大，主是何等的奇妙，但是我们的确是软弱的，特别当我们在苦难之中的时候，你还可以歌颂他吗？其实以利户在提醒约伯，我们人常常在苦难中会陷入失望、沮丧、灰心，甚至绝望。我们人常常在苦难之中会什么？自义，责怪神，我都服侍你了，为什么是这个事情临到我？弟兄姐妹，改变过来，在这里以利户在提醒约伯，你应该要去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一个作为。站立，它原文的意思除了是我们看到字面 stand up 站立之外，另外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持续继续的意思。以利户在鼓励约伯什么？你要持续不断的感谢神，你要持续不断的去数算神过去现在所给你的恩典。虽然你在苦难之中，可是神的恩典够你用，神会赐下那一个盼望，还有那个得胜的人能力，让你能够胜过你现在目前的一个环境。其实我自己走过这5月1号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发现一件事情，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的心改变了。原因是什么？因为当我开始祷告，我听见神的声音之后，我就开始牵着我太太的手，在手术房外面，在等候的过程，我就说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我们来纪念神在我们过去，我如何信主，我们的结婚，甚至我们到有孩子，这一路上面神给了我们多少恩典。我的孩子依然在里面动手术啊，一个属灵的孩子在楼下躺在那里昏迷，环境没有改变，但是为什么我的心可以改变？因为我开始学习什么？站立数算神的恩典，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一个作为。你要去思想它，弟兄姐妹，人的脑是这样，我要跟大家分享，人的心，人的脑是这样，你不思想神的事情，就会去思想世界的事情，你不数算神的恩典，你就会开始埋怨抱怨，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是一样，他没有去数算神过去如何带领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断为现在的环境抱怨，现在没有水，现在没有什么，现在经历什么困境。当我们开始学习数算神的恩典，当我们开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里面开始改变过来，你里面开始有盼望，你里面开始有平安，你里面开始有喜乐，你不再是那个负面的，你不再是觉得什么神你亏待我，你反而会什么觉得主啊，我相信这个事虽然临到我， 但是你的恩典够我用，我一定可以平安的走过去，我的女儿一定可以平安的走出这个手术房，这个手术一定会顺利的。我们心境就改变过来了，就不再是恐惧、害怕、担忧、负面、绝望。好，以利户在鼓励约伯，你的状况很糟，你的状况在低谷，但是你要学习转向神，数算神的恩典。好，接下来在十五到十八节这边，你会发现以利户多次问约伯，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其实约伯虽然知道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约伯其实不知道神的作为。好，包含在这经文里面讲的，他说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好，包含什么？那知识全备者奇妙作为你知道吗？好，包含下面的说你的衣服如火热你知道吗？包含下面说你岂能与神同铺苍穹，然后这苍穹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神有很多的作为，其实说真的我们都不知道。云为什么会浮在天空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为什么云是在上面，不是在你的脚下让你可以踩？哦，有很多 很奇妙的作为，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了。好，在这里啊，我要问你们，你们想想看，你觉得以利户知道这个答案吗？我个人认为他其实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是神如何让云飘在空中。那他在做什么事情？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特别我们每一个好现在在现场在线上的，我们都是耶稣的牧羊人。我们要学习一个技巧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在陪伴，特别在这些苦难中，而且在苦难到极致中的这些耶稣的羊，你不是到他面前去跟他讲什么啊，神蛮有恩典啊，蛮有怜悯啊，你要信靠神啊，你不是一直在跟他讲什么真理。我告诉你，真理他比你还懂。就像约伯的真理难道会输这三个朋友吗？绝对不会输。所以这里有一个技巧是要帮助我们学习的，是什么？用提问的方式。你不需要给他答案。当以利户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以利户自己应该也没有答案，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云会浮在上面，可是他帮助约伯去思考。对耶，神让这个云浮在上面，他是怎么让它浮在上面的，以至于人才会从智意转向神。我才不会觉得我什么都懂，我才不会觉得什么神我知道啊，神他是医治者啊，神是供应者啊，圣经里面讲的每一个经文我都知道，可是我就是没有经历。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式，当然在我们世界坊间叫做什么coach 的一个模式。你在牧羊的过程当中，除了有恩典有真理之外，除了教导之外，另外你可以用这种提问的方式来帮助我们在苦难中的弟兄姐妹可以去思考。弟兄姐妹，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当你在提问的时候，比你直接给他答案来得更好。为什么？圣灵，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圣灵常住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心中。当你在提问他，当他开始在思考，对，神怎么让云飘在那里的时候，圣灵其实就会介入。圣灵是保惠师阿妹吗？圣灵是安慰者阿妹吗？圣灵对他亲自说话，总比你跟他来讲来得好。如果约伯的这三个朋友不是用控告的方式去讲，如果约伯的这三个朋友是用提问的方式去讲，我告诉你，神的灵会让他什么？自己责备自己，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也提醒我们，特别我们在小组牧养的，特别你是小组长的，好，还有未来成为小组长的门徒们，你要学习一件事情。有时候你希望你的组员悔改，你可以用这个方式，用提问的方式，然后把主权交给神。你要相信神的灵会做的，神的一句话胜过你讲十句话，阿妹吗？你嘴巴一直跟他讲你要信靠神，你要信靠神啊，他就是没办法。可是如果当神亲自对他讲，就好像我在手术房外，神的声音进来，天父的声音进来说，你的女儿我都看顾，平安就进来了，我就改变过来了，胜过别人来到我旁边说啊，不要担心啊，不要害怕啊，只要祷告啊，这些我都知道。特别在陪伴那些正在非常的困境当中的人， 我们可以学习以利户用这种提问的方式，圣灵会安慰他，圣灵会鼓励他，圣灵会提升他，圣灵当然也会光照他。好，所以这个是神要帮助我们的。另外在20到22节我们可以看见什么，他说人岂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好，最后22节就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好，你们要把威严圈起来，威严原文是 glory， 好，是荣耀，是威严的意思。好，就是神他是全然圣洁的，是不可轻慢的，我们要敬畏他。好，在旧约的时候，这一群的以色列的百姓看见雷轰响声，看见密云，看见密云中的大光，神的同在降临，他们就对摩西说，我听你的就好，摩西你上去就好，你去听神的话就好。你就知道神是不得轻慢的。这是在旧约，我们也看见在旧约有很多的祭司在献祭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不见了，好，就人间蒸发了，好，因为是不洁或者是献燔祭他就不见了。但是很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活在新约，新约有一位大祭司叫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完全涂抹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今天我们人人皆祭司。神本来就是要兴起一个祭司的国度，好，只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因为恐惧的关系而他不敢靠近。但是神在这里要鼓励我们，密云雷声响声看起来虽然可怕，我能不能在这当中转向神，与神连结，我能不能拿起那个祭司的位分，我们人人都可以听见神的声音，阿妹吗？ Greg 牧师来有教导过我们，有帮助过我们，你都可以听得见的，不是只有牧师师母听得见，不是只有传道人听得见。所以我也要鼓励大家在这里，我也要鼓励线上的弟兄姐妹，当你遇到你的新朋友的时候，不要只是想着一件事情，带来给牧师祷告。这个也是给大家的一个提醒，你不要觉得只有牧师祷告神会说话，你为你的 best 的祷告，神就会透过你说话，只是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 messenger。不要都是什么主日之后这里大排长龙，我们教会今天是600-700人还可以这样，如果6000-7000人呢，每一个人都要牧师来祷告，那他不用回家， 那他就一直站在这里就好。人人皆祭司，神在这个世代要兴起我们每一个人，你就要领受神的话语，对你的 best 来说话，不是只有传道人可以说。好，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当然在最后23、24节，好，第三大段，第三大段我们给他一个标题叫 God is Almighty， 好，就是神是一个全能的神。23节他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24节他说，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他都不顾念，他都不顾念。好，刚刚我们提过，神是一个全能的神。过去在旧约，其实神就渴望兴起祭司的国度，但是没有真的兴起，直到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了，牺牲了自己，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这一切之后，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领受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充满能力的，而且神的应许是永远不会落空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他的话语，我们就能够逐渐的成为敬畏神的孩子，而且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我相信在线上观看的还有在现场的，你们都是被神特别拣选出来的祭司，特别在这个时代，神要透过你们的口来对这个世界说话，你们就会成为这个时代的以利户，来对周遭的这些约伯正在苦难中的甚至不认识神的这些 best 来说话。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神话语的出口，神能力的出口，神爱的出口，但是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掌权，让这个全能的神掌权。好，在23、24节这边，以利户这边当然他指出了约伯的一个点，就是约伯自义，约伯自义。 好，那神所看顾的，神所纪念的，是那一些敬畏他的，而且愿意顺服他的，而且愿意听从他话语的。好，那一些自义的人，自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好，神在前一章里面，我们是不是看见神常常看顾义人，那一些敬畏他的，那一些凡事依靠他的。神的作为我们无法测度，他是蛮有能力，蛮有公平和大义，而且不苦待人的神。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凡事依靠他？就像昨天牧师在鼓励大家的，不要只有大事才来依靠他，不要只有生死攸关的事情要依靠他，不要只有你人生的结婚的大事要买房子才依靠他，而是凡事依靠他，凡事寻求他的心意，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成为那个敬畏神的孩子。当你知道神的心意，你就不会随意的什么按着自己想要的而为，你就不容易进入到试探，不容易进入到罪的锁链捆绑之中。昨天我们也有读到经文嘛，受洗之后的基督徒会不会软弱跌倒？其实会的。可是因为你愿意听，神就用他的灵来光照你，以至于你一回转过来，仇敌的作为立刻就退散，立刻就消失。这就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神看顾他的孩子，全能的神看顾那些愿意聆听他话语的孩子，全能的神愿意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活着的日子，我们即使遇到困境，我们依然能够从他那里领受恩典，领受能力，领受胜过这个世界的权柄。这是神要鼓励我们的，好吧？我们一起把圣经合起来，我们要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站立起来。好，当你站立起来的时候，你把眼睛闭上。其实神透过今天的经文在帮助我们，在帮助我们，在调整我们，在光照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孩子，我们要能够听，以至于我们能够回转向他。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真实的认知困境与我是有益的，困境是为了帮助我更多的来认识这位神，困境是帮助我能够领受那个生命的能力，困境更是帮助我检验我跟神的关系是否是真实的，还是我跟神的是一种宗教。好吧，我们按守在我们的心上，我们同声开口为自己来祷告，求主今天来帮助我，不论我是不是在困境当中的，求主让我的心更像耶稣基督，转向天父。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